还有没有谁要表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戴理要讲的那么清楚？关于他的罪行讲的那么清楚啊？那请讲。
我是这样想的啊、哦
哎，
你不讲他完了，当他听了戴理和他解梦以后呢，他就马上知道哦，神是做主的神。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马上向这个但以理下拜啊，然后称颂神。这个伯特沙呢是个比较糊涂的一个人，他也不知道他前面你不加利沙离他也没多少年，虽然经过了好几个王，但是没经过很多年，他其实知道了，但是他一直就是欢宴醉酒啊，他不把这个神的事情放在心里边，他听到这神的话了，神的审判了，他也心里糊涂的，他说、啊、给他穿件紫色的衣服、啊、给他戴上金的项链，他也没知道神的审判已经在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但是这个好像也是你带我们查那个刚查那个大以不是以赛亚书上面说的啊，神早就定好掉了。阿拉伯人也不要在这个地方自搭帐篷，牧羊人也不要在，也不是他的羊群卧在这里，这里会变为荒场。好像他这个现在他如果悔改也来不及了，可能他早早的悔改可能来得及。
嗯哼，
然后那个耶利米书也讲了，就是说神早就定掉，100多年前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嗯哼，嗯哼，
就这样，谢谢。
我想，好的，好的，谢谢。我想哈，神的律就是悔改，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哈。所以大卫就在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哈，就是啊，罪得赦免的人啊，是很有福气的哈。他就转哀为乐了哈。那刚才你有提到一点说来不及了哈，嗯。对于神来讲，我想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你也提到一点啊？那点是我们一直在谈的，神的永恒的旨意，还有对历史的这个权柄呢？它事实上是几乎是带着走的，带着历史牵引着历史走的啊。那这里面对我来讲，它有一个很重要它的属性，它无所不知。他不是，他给任何一个人都同样的真理的律。有罪就是要有罪的结果。如果你悔改，你谦卑下来，那神就把你升高。啊，但是很可惜的，伯沙撒没有进入这个真理，等于说他听到这个事情好像还是傻傻的哈，刚才你讲糊涂哈，真的是糊涂哈，是糊涂人哈，就傻傻的哈，就那个被酒灌醉了哈。那你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醉酒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昏昏暗暗的，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讲的怎么样，是不是啊？那他基本上是喝了酒的嘛，对不对啊？所以醉酒为什么把醉酒跟圣灵充满哈、啊？一个是有圣灵的灵在他里面，一个是醉酒的伯撒撒王。那这个时候呢，神的永恒的旨意是他定好的，没有错啊。那如果我是说，真理就是这样不变的，如果他像他的外祖父一样。能够听到，一听到这个解释马上转向神，但以理的赏啊，那个经验啊什么，他都已经讲说不行了，你还给他第三位做什么啊？就觉得他没有把他真的是没有很轻忽啦、啊、对于生命的这个价值，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这个轻重，完全都是这个没有认识神的人，就是有可能在这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哈。啊，我们看一句话好吗？我们也请你们翻到那个约伯记，我们找一下约伯记。约伯记， 约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认识，更认识神，跟神面对面的哈？哎，约伯记哈，我找一下哈，42章，应该是42章。好，第二节，这是最后约伯在这件事情所有的难处、所有的痛苦之后，他突然间。柳暗花明又一村，整个人就好像就提升了，好、啊，在光里面清清楚楚了。以前说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左边右边前后找不到你，好、啊，但他相信有神啊。我知道你也看到吗？约伯记第十二章最后一章的第二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没有什么事对神是太慢太快的哈、啊。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就刚才陆先生讲的，包含两个，一个是你的旨意是不会变的，没有因为人怎么样就可以好像啊、就好像有人说，如果犹大不定耶稣的话，那神就做不了这个救恩了，不是这样，他的旨意不会变，他的永恒旨意不会变，那这个当中呢，神有一个万事都能做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在我们的标点符号好像有没有这种分号，分号就是这两句话是对起来的，它是相配的，同时存在的，等于不是等于等同啊，一起的并在一起的哈、啊，就是分号，你们懂一点然后一个逗号，你们有谁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不是繁体字可能就看不到这个分号哈、啊，你们没有这个分号对不对？一个点一个逗，然后他们两句是平衡的，两句是
对对对，是平行的。对，
你万事都能做，没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做的。啊，不管你什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翻过来覆过去，你要上，你要怎么样哈、啊？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个是在我们的理性里面有时候很难，很难去把它梳理清楚的。可是如果我们行在神的真理里面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体的两面。那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机会，他不给我们，最近在看那个希伯来书，他不给，他不救拔天使，但是呢他给人这种机会，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给我们跟他有互动的机会。所以亚伯拉罕求神，如果有几个可以吗？几个可以吗？神说，如果有几个，我就不灭他们。有没有？索多玛、俄摩拉，刚才那里有提到，哈呀，这样这一点有没有理解？等于说，我也认为，如果伯萨萨那个时候听到信息的核心点，是那一位神在掌管一切，包括。今天我可以做到这个王的摄政王的位置，是我外祖父的他后来认识的真神给他的权柄。那现在他又用一个指头在告诉我，等于说我要赶快认识他，我谦卑下来，我认为在神的真理里面，神万事都能做，对他没有来不及的。可是我们需要在真理里面。请问你们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呀，是的是的。等于说人有人的责任，人有人的一个基准点是什么呢？整个人就服下来，就谦卑下来，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里面有一句话说怎么样，他阻挡，有没有？我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常常自己有这种每一天有这种感受，如果神容许我今天多在还活在这一天里面，我就要在这一天里面更谦卑，更服在神的面前，因为等于说他还给我机会学习，还给我机会，这是我的意思啊。我们回到但以理书， 谢谢你，陆弟兄，你提到那一点让我想到这个约伯记这句话。但以理书，回到但以理书哈、有没有其他的人要回应什么？对于这一点，
刚才有一些想法，前面的那个弟兄姐妹都我非常阿们哈。然后我补充一点，就是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突然神开启，让我看到，像不光我自己，还有我所能够观察到的。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神给我们预备的丰富的恩典，给了太多的机会，是因为我们心中不谦卑，心中就由我自己来解读，就像这个就像这个王一样，波沙撒一样，他跟但以理说，他说啊、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啊，你把它讲解告诉我，就是我理解当时的那个语气啊。
他还跟他说你是被我的那个外祖父俘虏来的，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高高在上的，你给我讲讲这什么意思啊？然后讲、他并不是说他去寻求，他恐惧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恐惧的时候有没有想哇，神到底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发生的本意，他不是追求神。哦，来了一个奴隶啊，不管他年事高也好，他不把他当做生命来尊重了，当长者来尊重，而是说你给我讲讲是什么意思？讲完了以后，行，我说到的我也做到了。他所有的这一切，他不是从敬畏神的角度看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个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警醒，不要轻忽任何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听到的话语、看到的信息。我分享就这么多。
是，特别是神的话，特别是神的话，圣经里面的话。是的，里面。这里面谈到他前面不是很惊恐吗？有没有？他很害怕，怕到这个脚都会颤抖哈。那种恐惧跟敬畏神是两回事。敬畏神是这个时候我这个事情，如果有人告诉我了，有一位真神，他是怎么样的神，特别是我的过去有经验，那我对他会有一个好像回过来转过来，对，有刚刚有一种服下来啊，顺服下来，谦卑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应该是自然的反应，正确的反应。可是他前面那个恐惧哈、那个恐惧形容的好生动哦，什么像好像他的什么脱节了，刚才在哪里？他怕到怎么样？
两腿
脸啊，两腿
惨了，好像脱节，双膝腰骨好像脱节，双膝鼻子
站不了，他都站不住，软脚了，类似这样哈。那是很怕的哈，就非常，就是人其实是很脆弱的啦，哈，只是看到那个手指头写那个字，那现在呢，那个奥秘已经解释出来了，他还是觉得他没有事情，就赶快赏这个但以理。哇，我觉得人心里面真的是要有神，而且是以他为神。敬畏他，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那里面的怕是有答案的，是有路可以走的。可是我们没有神的时候，那种恐惧就是被辖制了，好，已经是一种就是无助的，好，无解的。
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这个王呢，他就是一个麻木，他的心就像石头心一样，就是也让我想到那个新约里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就是长大麻风他就是没有感觉的，就是哪里烂哪里断，你怎么治，也就是这种麻木是挺可怕的，就是给他以但以理已经跟他说你要灭亡，但是他一点就是反应没有，还继续给，就是那种麻木让我挺也是给我一个提醒，就是那个心啊，是不能这样子麻木和硬，这样子刚硬的。
是，有时候，
就，
继续讲，继续讲完。
就是经常有经文说，你这应着景象的人呐、啊，就是应。哎呀，这个真的是，真的是很真实。
嗯哼，我想比代哈、你讲完了吗？对不起，我有没有抢你的话？
讲完了，讲完了。
OK， 好，这个世代哈。来比这个时候的这个啊伯沙撒王的这个时代哈、啊，比到他的这个整个的情况的话，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伯沙撒对权好像不是很在意的，但他是对世界上的东西，比如说像啊这个最怎么讲，就是吃啊喝啊哈。啊然后就像一个醉酒的人，所以圣经把那个圣灵充满跟酒醉酒把它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他就糊涂了，他不明白，他醉掉了，被什么醉掉？被世界的这些荣华富贵，被世界的这些让他觉得很享受的所谓的最终之路的什么，就醉掉了，哈，以至于当他。给那个代理那些奖品的时候，那些奖赏的时候，他也觉得那个是很高贵的，好、哦，紫袍是给高贵的贵胄穿的，好、哦，他有啊、哦，然后呢还有金链，好、哦，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金子的这个整个那个尼泊尔他那个金像的时候，我们比较谈到他的国度，他对国度希望能够继续下去。那事实上，那个画面的话。也是有他的虚荣心的哈，那个金子哈闪闪发光了哈，所以这里呢给他金链，他们认为这个是最高的荣誉了哈，所以一个人的尊荣呢就放在这个紫袍，这个是地位哈，紫袍代表地位，金链哇这个很富裕哈，所以然后第三个那个位置哈，名气。地位、权势、荣华富贵，这个就是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有没有？一开始在试探他的，带他到山上去，你只要拜我，这些都是你的啊。
是，然后但以理就跟他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不要这些。
是，
然后
是的。
我想起保罗也是说，是万物为粪土，以耶稣基督为翅膀。
是的，
就
是
真的，真的。好，一个天一个地，真的不一样。
嗯嗯哼，呀、yeah, ，你这点很好，让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知道说我是属于哪一边的呀？ Yeah, 是，嗯哼，
对，这也是我要学习的，因为
当然，
活在这个世上诱惑很多，然后想法也很多。
嗯哼，
真的像大义理那样励志，然后那么纯粹那样子，可以学习很多。
对，那个励志很重要。我励志，就只有对神的那个忠贞很重要。那这种情况很糊涂，很刚愎哈、啊。我们讲了哈，其实刚愎呢是第一个王比较刚愎，这个王的话，我觉得就是糊涂，非常的愚昧哈、啊。就像那个，我就想到那个启示录的那个。最后一个教会叫什么？
加教会，老比加教会。
你们说你们是怎么样？
说富足，什么都不缺。
呀、yeah, ，什么都不缺。他说的跟我买眼一样，什么意思？你们看不清楚，你们眼花了。所以神的话，即使是那么早以前的话，即使对着当代的历史的话。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我们心说话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沉醉在这一些世俗的东西，很容易啦，这是试探啦，真的是试探。好，华英讲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也不有很多，就是一点点尝下那个滋味，或者是就会以此为好以此为一种。有时候我们就这样想，好像我没有关系，反正我也没有很过分啊，我就这样就好了哈。但是这个是试探，我们有两个问题，你从这两个问题的角度要回应的话都很好哈。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说，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危机？ 既然神给他这个提示，我认为他是可以，他只要在神的面前认识他，谦卑下来认罪，他是有机会的。那你说那神不是定好这个他巴比伦会到几年吗？当然，因为他早就知道嘛，他本来就知道到哪里会结束，他凡事都能做。请讲。
你想起来说神肯定会给他机会，你想就是说像那个当时那个亚哈王，他那么饿，但是他后来他就是在那个抢人家拿巴的园子嘛，然后当他听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呢，他就缓缓而行，神也就看到他真的悔改，就其实是对他的这个审判是延缓了的。
是。所以神的名字在这四个少年的名字，神是审判者啊，神有连续，不是我们配，而他本来就是很有连续的属性，然后除了他没有人可以做，他凡事都能做，没有人可以阻止他的旨意，他仍然在帮助。这四个神的属性在这里面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同时在那里彰显出来。那我们也看到服侍他的这个但以理，服侍他的那几个少年人，他们立定他们心智以后，他们也会在你可以想象，对不对？如果你是但以理，去看到上面写的话，而且你一看清清楚楚，你解释这是用那个他不懂的文字写的，然后他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你想你心里面会怎么样？我不说你啦，我有没有，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样？
倒吸一口凉气，我觉得太吓人了，
吓人，对。但是我在想呢，心里面可能会暗喜，说你看，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会为神去指责一个人哈，我们会很怎么这样，字什么
义正言辞，
义正言辞哈，然后我们会好像站在神的位置来责备对方哈，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的表达，他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人心里面光明的人，属神的人，跟随神的人，他的态度，他对人好的态度，对他的尽责忠心，其实都没有变，就是一个本质在那里啊，神的本性也在，神的属性在那里。属于神的人的本质也在那里，但是问题是，像这个伯沙撒，他就完全没有反应，完全没有回应，整个是瞎眼的，是醉的，就是昏醉哈那种糊涂呀，很可惜，很可惜。好，还有没有谁要回应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第二大项但以理的使命里面，第一个他是代表神，而且是在人家的眼中他是神圣的神的解密。好，上次我们提到他按着正义解释，用按着保罗也讲要按着正义来解释神的话。那他因为他靠近神，他敬畏神，所以他讲的话一定是在神的这个角度，他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成为一个代言人，神的代言人。我们每一个人什么叫做见证，被看得到的都是神的代言人啊。那见证至高神的荣耀跟全能，他所表达出来的他的特性，一个人的特性，属于神的人不会遮住神的荣耀，他所彰显的一定是神的荣耀啊。所以伯沙撒没有理由说，哎，我就不认识他，是他明明听说啦，知道他有，他是哦，他的那个母，他的那个太后也跟他讲啦，是，跟他讲过去他的那个外祖父的见证了，那他也应该知道的啦，应该，因为但以理说嘛，你明明知道啊。还有他就是宣扬公义的神是审判之主， 一方面他在讲的时候的他的热情，他这个传递的信息的那种里面的使命感，事实上他在传达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那这个神就是审判的神，没有任何一个亏欠，他会错过，他会放过。第二个的话，他是连续的神，然后只有他可以独行其事，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做，而且他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没有人可以阻止。跟那他的外祖父所建造的这么坚固的城比起来的话，巴比伦帝国的这些所有的他们的留下来的成绩算什么？然后他是一个乐意帮助的神啊，所以我们身为一个神的见证者、见证人的话，我们像云彩一样。是可以被看见的，是被可以被认出来的，而且呢不是只有代言而已，我们带着神的属性给我们的了，因为从神而来，我们跟神的那个性情有份的时候表达出来的，其实都在发光，都在发那个神的圣洁的光。嗯哼，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回应会有问题吗？下一章我们就进入很熟的但以理哈，另外一个王朝了，然后在他身上的发生的事情，那么年纪那么大了哈，还是会被嫉妒哈，然后就有我们很熟悉的但以理被放到狮子坑的这个事情啊，之后就是属于他的预言部分的意象了，以后就是在往后的意象了，那个意象我们会回到第四章的那个金像来讲，因为它是整个是重叠的，它是金像是一个大前提，之后呢是一个细节，我们会回到第四章，我们上次我们并没有讲细节啊，第二章的金像，对不起，不是第四章，好，还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对于第五章还有谁要回应或者是问题？
师母，
其他的问题也没关系。
师母，
请讲。
您刚才讲到前面中间讲到一点的时候，讲到立定心智非常重要，然后我就突然间想起，应该不是星期五的课，您讲到那个意象，是不是一旦看到意象了，那个立定心智就是定的，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意象了？
是的，是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
可以这样说。
嗯。
你所认识神的某一点，然后在你的生命中特别的特别的怎么样，特别的一直在提醒你，一直在好像在呼召你一样去吸引你，
是不是特别放大
啊？不能，我不想用这个词，圣经没有的放大啊，就看见的了啊。
OK， 好的。
我们在谈月色，上次在谈月色。好，那我对不起，让别人可能会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那我们到时候再谈好了。月色还有一点要补充的，为什么他看见他的那个梦会让他会定了他前面的意象，我下一次再补充。我现在就不谈了，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在这个群组里面，不容易了解我们在讲什么，好吗？好 ,Grace。刚才他在提的说那个第一章，我说但以理的第一章很重要，因为他立定了他的心智，那个心智就像一个锚一样，就像一根柱子一样，把整个他人生的整个全部的所有要经历的，不管几十年，就这样撑住了，顶住了。好，请讲。
哦，对，讲到但以理的这个励志，就是我们读了这五章，就看到但以理有很多的品格也好，他跟神的关系也好，就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就是在想我怎么可以就是像他那样励志坚定，然后又可以那样又有神的连续，又有就是那么的明白
他要他的使命，他的生命，他要怎么说，就是好像他就很清澈，就是很纯粹。可是我觉得我就是有一些就常常有时候会乱啊，有时候会就没有那么就还是在想什么样可以更靠近。我不知道了。这个励志还
你讲完。
对，就是我好像还是对自己不是很清晰。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孩子让他念基督教的这个学校。
嗯。
在中国孩子要念这个学校要分别出，就是要不念公立学校的话，事实上是我认为是不容易的。那你什么想法让他们念这种基督教学校？
就是学真理，不要去学谎言。就是希望他们从小就
你的价值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对不对？
对呀、啊，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那你现在所提的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也是你的价值观的问题？
我做不到的问题。做不到。也有一些，比如说但以理他立志，他很清楚他的使命，也很清楚尽管他在那样的王朝里面，他还是可以很清晰。可是我觉得我常常会被影响，我常常在这个世界上别人怎么说，当然我知道神的定准在那里，可是我会常常容易受影响。
我这样讲哈，可能有点主观呐、啊。什么意思叫做主观？就是说我个人的经验呐、啊，我感觉不一定是大家的经验哈、啊。但是我可以用我了解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是我是你的话哈、啊，觉得神一直在我的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让我降杯，继续降杯，继续降杯，然后呢，把它放在越高的位置。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我本来罪人的时候，我是自我中心，我是很大的。好，那我信主之后呢，我们那个原来那个血气里面的我呢，好像被压下去了。神没有把我们的我去掉，我们还是我。因为他说就是他接纳我们的过去，然后呢让我们现在努力，努力面前，然后向着标杆直跑。好，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个别的在神面前的我们的特性，我们是被神认定，被神写下来的，他是按个别呼召我们的。那在过去的那一段，我有一种我对我自己的哈，有一种属于就是被盗的病。被盗的病呢，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我们是有点像遗传下来的，不是我选择要这样啊。那这样的话，如果我已经回转向神的时候，这些病一定要被医治。那个病是什么呢？是我很大忧虑的时候，事实上是自己想要做主。你稍微把它，因为我在从辅导的角色在看这些问题，自卑也好，自怜也好，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字在那里的时候，就表示我很大，你伤害我，你不听我的，我。所以当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神有一个工作，他就对你们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了，对我就是把我压着，不但压在那里不要上去，怎么样？越来往下，越来往下，就是约翰讲的，我衰微，然后他就显大，他兴旺我衰微，然后保罗说，让我的生命里面让基督继续的显大，我活的就是基督。所以 从我的经验呢、从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因为我现在对我来讲最大，刚才 Grace 在讲那个放大这个词哈，但是我不喜欢用我个人觉得说理性来套一个词让我们容易明白，我不喜欢这样子哈，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代替了真理哈。那我要这样讲，就说那一点是我的标杆，等于说因为我们是神手上的工嘛，当然他们方方面面都要帮我做工，做到像他的女儿，像属于王宫里面的，以后万王之王的，跟王在一起要一同掌权的这样的一个器皿。那不管怎样，我还是器皿而已啦，这样讲好不好？哈，那个神奇的是在那个把器皿做成那个器皿的那个工匠的手，那个主人的手。所以有一点我会觉得神一直常常不放过我的，就是让我那个我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几乎到个地步最好没有我了，可以这样讲。但是没有我并不代表哎呀我好像被砍头啦，或者怎么讲比较好，好像我这个人不算什么哈，我这个人不是人，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反而感觉呢我是很宝贝的哈，我常觉得我在神手中很宝贝，他用很多心思来雕琢我，来修整我，来管教我哈。就是我常常讲哈，那个被耶稣背在背上的那一只羊，谁回答我？我讲过这个哈，那只羊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背在背上呢？羊应该在地上走的，为什么他把一只羊背在他背上呢？谁把这个典故讲出来？
因为他不听话，他的腿被打瘸了。
啊，他被折断了，不是用打的，我没有讲用打，他是折断了，被折断、对，是的，很好。只有这个办法可以让他怎么样？让他在他好了之后放下来，他跟着牧者，绝对跟得很紧啊，因为他一个培养嘛，把他放在这里哈，那就对于一些动物牲畜的特性哈，这个很我很理解啦。好像我家有两只猫，然后有一只呢是从小被那个母猫，它的那个母妈妈哈，就是猫妈妈啊、撇，就是生了好几只，就是这只它不要，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要就不要，就把它丢在那里。然后被人家捡起来，被他捡起来，那个人呢家里已经收养很多了，就打电话给我儿子，就等于说我们家现在有两只我儿子的猫，这一只是其中的一只。他刚刚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孤儿心态，很奇怪，那种他是动物，可他就还是有那种心理状态，就是你不能碰他，非常的防卫性很强，你稍微走过去我的裙子飘他一下他就要抓我，你不能碰她，她是女的哈，所以我因为我们家以前哈，我爸爸养猫，可是从来不养母猫。后来我想说，大概我爸爸知道母猫是这种德性，我不懂哈。那因为我家都是公猫，我以为母猫都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长话短说了哈，到现在呢，她很奇怪，她以前比较会靠近牧师，对我的话有防卫性。那他就会到牧师的那个裤管的下面去跟他稍微磨蹭一下，我不晓得为什么哈。那现在呢他已经会靠近我，偶尔还会躺在我的旁边，完全没有防卫性的。当然这个当中这个过程里面我是有特别的刻意的，说真的我心里面并不喜欢这只猫，我跟你讲真的。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认识公的猫，我们家以前就养公猫，现在我们家有一只公的，然后它是母猫啊。那公猫是很独立的，然后这个母猫就很难缠，就是那个特性，然后就是怎么讲，小题大做哈、但是呢，我也很好奇，没有想到它慢慢在改变，还是有那个特性在改变。所以呢，当我们听说这个被折断的这个羊被背在哈的背在肩上放下来的时候，特别是越小越好哈，那他就离不开牧者了，因为羊没有牧者是很危险的 好，这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我可以理解。讲到说神，华音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更顺服，或者是更辨识到哈。我是认为哈，我们如果越认识我们的神，基本上我们的神在启示录里面常常用一个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对神的圣洁的那个属性，如果我们更能够深入的去明白，我解释过哈，我在辅导课解释过哈，圣洁不是只有明白而已，而且呢更渴慕，而且呢敬畏。圣洁就是我们有分别不一样，而且是洁净清洁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污秽的啊，在我们最后穿着圣洁的衣袍，有没有衣袍，衣袍啊，洁白的那个衣袍。所以对于神的圣洁这个属性呢，我们一定要渴慕，圣经说追求圣洁。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越有意识到我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我不能说不圣洁，是不符合神圣洁的标准的，这样讲好不好？我不能说那是不够，因为那个圣洁哈，到最后完全的成圣哈，是在神一直做工一直做工，那他有一个这个功的成全是灵魂体怎么样全然的成圣。所以这个当中呢，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我们是一直在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他到一个地步全然嘛，那这个当中有一个过程在那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敬畏圣洁的神，圣哉圣哉圣哉，这个是天上的使者敬拜神的时候，包括那个以赛亚见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在那个圣殿里面一样的圣哉圣哉圣哉。然后这个圣哉的神一出现，他马上怎么样啊？我有祸了，跟我对比起来，我这个污秽，我这个亏欠，我这个不够，好像我根本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圣洁的神。所以如果对于神的圣洁有更多的追求，让圣灵的提醒，好，就是我们愿意更对圣灵的声音更敏感。比如说你忧虑的时候，我不能说你忧虑是不圣洁，但是忧虑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表示怎么样，自己在想那个后果，好像一方面我的神是没有事他不能做的，然后现在呢我在过一种思想里面是觉得说糟糕啦，那个怎么办，等于说这个时候在我的理性里面在找出路的时候，在计划的时候，我那个无所不能的神的这样的我所信的神就把它摆在旁边，我自己在做主了。我不晓得怎么解释比较能够清楚一点哈。我认为哈，如果我们在一个污秽的环境，我们应该可以更意识到什么叫做不圣洁。但是如果我们不让圣灵，我们不听到圣灵的声音，为什么耶稣对教会讲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看伯沙撒不听，听了好像没听到，听不进去，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悔改，就是这样。所以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华音你有没有给你任何的意见哈，或许我很明白你问的问题的具体是怎么样。
师母谢谢你，我都记下来了，我记下来了，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我觉得这个自我是我以前意识不到的，而且在跟师母查经最近一两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以前察觉不到，但现在我觉得神是在我这个方面在动工的，借着师母的提醒和也借着圣灵在我里的工作。我们昨天团聚的时候，我们姐妹们也一起分享这个自我的问题，因为我们 前一段时间一起学习心理学，然后心理学有个问题就是把自己剖析的非常清楚，有很多的分析，有很多的觉察也好，有很多心理学的理论也好，就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沉浸在里面，觉得说哦，就很多的自怜自抑受害者倾向或怎样出不来。可是现在我们昨天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诶，这个过程要过去了，就是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这样，自己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开始去转向神，而不是去转向心理学。我觉得这个也是跟这个自我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是
就我想说的是，就是很感谢师母，我觉得我在往我的方向是对的，就是在往那个病，
我
的这个病这个过程在走。嗯，就是、
当你说到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在带了，但是神会用他非常美善的他自己的智慧来带你。你或许感受不到，但是呢就像你讲的，你的方向对了。到一个地步呢，等于说情况来的时候，我先禁止我自己有任何的想法或任何的做法。我就默然的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听看看神啊，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所以让自己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是很重要的。那再来第一个，先不要让自己的心灵计划有活动的这个太活跃哈。第二个，所以圣经讲你要安静知道我是神哈，不要动。那个圣经不要动，那英文是 be still 哈，不要动就停在那里。那我们是说你要安静哈。那第二点是这样子，自己的那个我不要再讲，就不要再提我了，神早就知道了。我现在怎么样都不用再提我了，啊！但是我们可以跟神讲到说我的无助，不是说不提我的问题，而是说呢，不要自己想怎么我会这样，怎么我没有办法。好像刚才中文也是很无力的，很挫败，说为什么我的情绪不死掉？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对不起啊，我要用这个例子来讲，大家有人听到了哈，说什么我情绪，巴不得我情绪死掉哈。如果神没有容许我们的情绪死掉，让你在那边要死不活的话，神有他的工作要做，那我们就说神啊，我顺服。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不管神容许我们现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怎么想法，我的感受不重要。神的旨意成就最重要，而且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他知道怎么来医治我这个痛苦，他不是刻意要让我痛苦，他是让我经过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要给我那无比的荣耀。所以我讲的说不要再提自己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当我说我巴不得我的情绪死掉的时候，等于说我在当医生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愿怎么样，我们已经自己在做主张说应该这样比较好。我这样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师母，我想说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就是一直很注意到我自己的情绪，我怎么样在那里分析，其实在无形中我们其实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就是说所以我要
对，
我就是我当医生嘛，我要这样才比较好。虽然呢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是跟神祷告，但有的时候是觉得说好像自己比，我不是说别人啊，就是说好像比神还聪明。就像我前一段我就在为儿子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一定要这样。后来我就突然想到，我说难道我比神还聪明吗？好像我就怕神怎么带他，他会痛啊，他会怎么样。好像我就想到，我说我难道我说我
我也跟神祷告悔改，我也跟神说，我说真的是很 sorry， 我怎么觉得我比你还聪明，好像我比你更懂这个怎么来带这个孩子
啊。神啊，你要让他这样，你要让他这样。
对，我好最后我们就第一个 script 就是神啊，你千万不能动他，神啊，你要这样对他。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为，就是我后来发现，我为别人祷告或者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比神更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最好，就是告诉神你要怎么来做。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其实是告诉神怎么做，其实把自己放在了那个更高的位置上，好像我们是主人，神是帮我们。我说常常像那个阿拉丁神灯。所以我这是我后来有些慢慢有些体会。当然我不是说不能告诉，就是我能体会，不是说不能把我的难处把我的情绪无助告诉神，但是想那个
像他，对对呀，但是我们重点是跟他讲，
是对，
而不是提出我们的意见，提出我的想
法，是，好像就是我们不是说告诉神了难处以后就，但是让神做主，而不是说我们告诉神了，然后告诉神说，神啊，这是我的想法，请你照着这个想法，请你签字，而是说，当然我想我是可以把我的想法告诉神，比如神，我觉得我很希望事情是这样的方向，但是呢，主权在你。我愿意顺服，但是我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而不是说我有一个 script， 比如我有一个剧本，然后神呐、啊，请你要照着这个剧本走。我知道我以前也是这样，然后呢，神如果没有照着我们那个剧本的时候，就会其实嘴巴上有时候不说，但是有的时候就会 take 一些时间过不去。所以我这一次呢，我这一次就是我特别的体会到，就是说，神有把我心里的那个恐惧挪去，我就说我很怕一个东西，怕那个钱，但是我觉得说神可以，神是可以 handle， 可以来拖住这一切的东西。所以我虽然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也告诉神，但是我说神，你就是我也求神帮助我能够真正让神做主，而不是说让自己的意见想法做主。那当然神也很
是的。那么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跟他讲你的软弱和痛苦之后，那个我想听您继续的说一下往后是怎么样呢？谢谢。
往后怎么样？什么意思？对不起，我没有了解你的意思。
是您刚开始一开始在说巴不得你的情绪死掉，然后你已经在当医生了，然后呢要做的就是跟神讲你的软弱和痛苦，然后不是提出你的意见，是让神做主，然后后面就是可以了吗？就这样子了吗？
我可能个人会自己跟他回应他刚才讲的那些了哈，因为我比较了解他的情况。那我为什么把他提出来呢？是因为前面大家有听到他的需要，他的表达哈，所以我就拿那个做一个例子来讲哈。那我等一下，我想想，我要了解一下你的问题哈。就你不是问题，你是说我刚才还要讲什么，是不是？
是的，
因为我要讲什么可能就会针对他讲了哈，就是我面对就针对我了解他。啊，
是的是的。这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天早上慧姐在说巴不得我死掉才会有情绪之后，我突然间心里面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觉得是不是等到我们整个人的肉身全部都死了，才会有那个老我死透的那一天。如果是活着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天不会来。这样是对吗？我的个想法。
哦，不是。不是。
好的，谢谢。
我们要先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当我们说跟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没有死啊，我们肉体有死吗？当我们对没有啊，是不是？所以不是跟我们的身体死不死没有关系，因为神针对的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命里面的问题。
那您的意思是说，
神借着前世的肉体或我们的感觉要来翻转，我有一个感受了哈，但是这个不是真理哈，我还是讲我的经验呢，请你们记得，我绝对不要你们复制我的经验，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只能讲我的经验，我没有办法讲别人的经验给你听哈，这是我经历的哈，我常常觉得在我们的思想、情感还有一个是什么意志里面，神比较会 不那么的，不能讲不在意了，我不能讲不在意，
就是最着重的，其实神最看重的，应该这么说，是吧？你上次有，我记得你讲
的，怎么是神会把它放在最首要，要帮我们，
对对对，
帮我们做的、OK，
对，
就像一个医生但动手术，他需要割开，一定会流血，那会痛，而且呢会有危险，但是为了要救他的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呢，需要有这一些过程，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徐慧？好，我把我的话讲完。神的重点会放在，因为他有智慧嘛，好，所以无形中就会有保罗所说的那自战自亲的苦楚，我们会有苦楚，那那个苦楚常常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在我们情绪里面不能忍受的。我这样讲你们了解吗？
了解，谢谢。
OK， 呀，那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了哈。呀，所以等于说我可以跟神喊说我好痛，我受不了，这个都没有问题。孩子跟父母亲有这样的一个倾诉，表示我们很自由，我们很自在的可以跟他讲。但是当他没有马上解决，他容许我痛下去的话，我还是相信他有他很好的美意在那里。如果他认为我可以忍受，因为那你不是讲吗，你所受的是，如果是你受得了的，如果你受不了，他要另外开一户窗怎么样让你忍受得住。等于说到个地步，我常常会跟我自己说，死就死吧，就像以斯帖一样了。好，到个地步呢，就是急或不然，那神啊，有你我就有盼望，有你我就不怕。刚才刘蕾讲到那一句话哈，我觉得很重要，在我们的原来的这个感受里面，害怕一定是会有的，因为我们不确定嘛，我们是很有限的哈，我会害怕，但是被辖制的是一种恐惧，那跟害怕不一样，跟平常的我们的常性，会痛那个也是常性，害怕也是常性，那个不是问题，可是到一个地步，恐惧把我们整个抓住了，辖制我们了，或者是绝望，或者是好像觉得是我的世界末日的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绝对不是神要我们经受的。那我们怎么办呢？神就把我们的痛拿走吗？不是，神说你赶快回转，你向着光，你记得我是你的神，我要让你认识到你有我，你就可以走过去，不是我把你的恐惧拿掉，是你可以脱离恐惧的辖制。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于一些我们的感受上、情感上、情绪上面的一些感受，神都知道，因为他的儿子已经经受过了，还有谁经受的比他更重的痛苦？那我们如果神都忍心让他的儿子这样经受的话，不是他对我们太忍心，不是这样，而是说呢，必定有他很美的心意，而且他知道，用英文说 is all right， 没有问题，没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在安慰我们的孩子，孩子小时候，好的好的，没关系没关系，我了解我了解，但是打针还是要打，痛还是要让他痛，我了解，妈妈知道，妈妈知道你痛，但是呢该痛的还是要痛。好，我想这个是他以父亲的位置让我们理解他是怎么样为父之心对他的儿女的。好，我了解对方的痛苦，刚才那个姊妹的痛苦我了解，他的无力感无助感也都是很真实的，其实他跟神是亲的，问题是他有一个他的，就像保罗讲的一根刺，那什么神不拔掉呢？因为神要他要成就神心目中他要成就在这个保罗身上的美意，那根刺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但是那根刺对他好像是他必要的。
师母
啊，是，
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说您是认为有可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老我还有我们个人情绪还有那种个人的感觉个人的意志，就是那个老我的那个罪性是可以全部都死掉的，是吧？
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是活着的，献上当作活祭，天天都要死。
好的，谢谢，明白了。
我没有办法聊告诉你说有可能不可能，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的一种设计。耶稣说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意思是说天天都是准备去受死刑啊，这样子啊。但是记得神容许的，好像刚开始那个陈姊妹陈姐哈，她本来在美国赶快赶回去，因为弟兄这边有情况，这也是很累的耶。但是如果我在主的里面，我有主，我靠着他恩典够用，必定有他要成全的美意。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没有一个词叫做早知道，没有的，神知道我们不知道。
师母，
嗯哼，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祷告的时候会经常听到这样一种祷告，在具体的事情上吧，求神赐我们怜悯，求神赐我们这个还不是私欲的东西啊，听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就是我当时有一个疑惑，我说难道神不赐怜悯吗？不，神那就是神的属性，所以如果这类的祷告是不是表明了我们神也成为了我们的工具，这是我刚才我的一个问题。
嗯，神赐我们怜悯，
对，在某些事情上
我们
不
神怜悯，
像比方某人遇到了患难呢，然后我们为他代祷啊，我求神赐他怜悯，求他是，我觉得那不是神，他就是怜悯的神嘛，我们不求，非得我们求神才能给他怜悯。
赐他怜悯这个词我有点不太了解，赐他怜悯，如果说神啊求你特别的怜悯他，这个我懂，就是赐他怜悯，跟这个求神你怜悯他这个有关系吗？有一样的意思吗？
就是我会听到这样的祷告，有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疑惑，因为我觉得我对神的认识是不用求啊。
我这样举一个例子，看跟你的想法跟你问题有没有关系
啊？
有的人就这样常常说啊，圣灵啊，求你跟我在一起哈。那圣经不讲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吗？是这个意思
吗？是是是的。
我哟，人的祷告的词哈，事实上是很苍白的啦，很有限，很苍白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嗯，
那个罗马书第八章，所以人家怎么祷告？我想，如果你听到这样的祷告，会让你有什么样的关注吗？感受吗？
会，不是，因为我现在处在一个阶段，我就希望我很笃定，我因为我才回到教会不到一年嘛，那我很我想很笃定我究竟相信的是怎么样一位神，那我就在听弟兄姐妹的祷告啊，和我自己心中暂时的这种认知，那有没有是我认知偏差啊？是别人对我了可能需要调整的，是这样。因为他语言不是也能反映我们的一个认知吗？
那你去问神吧。
Okay.
第一个，我们跟那个神的话真理做一个比照，比如说，如果你说神是怎么样的神，对不对？那也有人这样祷告，比如说他要开车，说神啊，求你赐一下英文呐、啊，哈，给我的 travel 啊、mercy， 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来帮助我的开车，就是等于说我是尊神为大的，然后我向他求恩，好，有没有？我们到神的宝座前，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的去。跟他求帮助，求连续，这是有的。
哦，
对不对？
那我好像明白了。
呀，好，但是人家的言辞的表达什么，只有神知道，我们不知道。
OK，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言辞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像刚才刘磊在讲的那一种，就是好像会跟成神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那也是我一直以前就觉得说，我心里面事实上哈，现在是刘磊在讲，我才讲哈，不然我是不讲的哈，因为他自己提出来，我不是说他哦，不是只有他哦，有某一个倾向就是好像把一个整个方案都已经讲出来了，你要让他怎么样，你要让他怎么样哈。那我就想说，那我们祷告不是求他旨意成就他身上吗？啊，怎么我们有那么多的已经方案都排好了？就好像我已经把我的方案告诉你了，我已经讲出来了，神啊，我祷告了，你让他成就。我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不能去论断对方的祷告的心地是怎么样，你懂了意思吗？
我明白。
就等于说你现在也有这种感受，但是呢？那是他跟神的关系。那如果我不觉得我 comfortable， 我会觉得我是应该这样祷告，那我就不会这样祷告。我按着我的诚实的心意跟神说。
明白。
呀、yeah, ，
最重要
的
就是
我们
最好
的祷告的原则了。呀、yeah, ，你讲。
最重要的就是真的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去
对认识神，而且要记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这一刻很清楚，罗马书很清楚，是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祷告，还有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不是吗？
嗯嗯嗯，
所以我们有这种确定。我跟神祷告的时候，即使我说不出话来，但是呢，我可以拥有这个我跟神祷告，心里面对他心对心对他表白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我有这种权益。我比较明显的不认同的一种祷告是什么，你知道吗？但是这是我哈，
嗯嗯，
我同样的我不会对那个人有什么论断，对那个人有什么看法不会，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把祷告文写好的拿来在大家面前念的时候，
嗯，
那个我会不认同。
哦，这个我还没经历过，我也不认同。
嗯哼，我可以准备说，哦，我要为什么祷告？因为我要带别人祷告嘛，那我要准备一下，因为我时间有限，然后我有责任要带着大家向着神为这一些来祈求，不是只有我。我是带着大家哈，但是如果这个公祷的人把一个祷告词写得非常的完整，写得非常的怎么讲，就是他的言辞像写文章这样念的时候，有一个很马上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他讲得非常非常顺哈，我有一个直觉。会变成大家在听他的祷告词，你懂的意思吗？
嗯嗯嗯
嗯，他是要带我们向着神，用这种祷告来向着神求的。可是那个祷告词会变成一种被我们欣赏的祷告词，这是我听过的。
嗯，
哎呀，你祷告的很好，你懂的意思吗？
我懂，我懂，我以前有过。
祷告好不好？祷告就是要诚实，对不对？啊，
嗯嗯嗯，
呀。
我自己就是回想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以前可能就在群体里边祷告，我好像关注力会诶他在祷告，他祷告这个，他现在的会眼光会盯着神在
祷告。对了对了，
不一样啊。
对了对了，所以我也提醒你不要听人家祷告，他是给神听的啊。
嗯嗯，
那神来判断，我们不去判，我们就不用去想说他是怎么祷告，反正我心里对着神。
OK，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理论化？
我能明白，因为我有这个对比。
呀呀呀呀！
师母，
哎呀，是
我其实这个问题也有点迷惑，就是他在，我想他提前写的这个祷告词也确实是他心里的想法，但是您刚才有解释，其实对我是一个开启，就是说。他是带着大家一起来祷告，而不是说他那个祷告词可能的确是他心里的想法，就是他当时在写的时候，我想可能也是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 但是可能是可能祷告是一个应该是个 living， 就是我也说不清楚，如果是他真的他的心里的一个想法的话，
那个祷告蒙不蒙神的那个，这是神跟他的关系，不是我的重点。
嗯
，OK， 我的重点是这个祷告有没有把人家带到神的面前去，这是我的重点。嗯、因为他有一个责任，他是在公祷带领祷告。
对对，带领祷告就是说你是要面对着神，而不是你造的那个，对，我有点体会的，就是说你是带到神面前跟神讲话，而不是说你到神面前念个稿子那种，可能是即使是他那是他心里的话也不同，那个可能是
对对对对，心里的话他写出来那个不是问题，
对
呀、yeah, 但是就有一种结果就是会产生一个，因为我听到他这样来回应嘛呀、yeah,
嗯
啊哈
嗯。
然后我有私下去跟这样的一个对象，我跟他提了，我说你准备祷告不是问题，可是当你在祷告说好，你是向着神祷告，
嗯，
所以他是我是很诚恳的，因为我想要造就他嘛，我是那个传道人，他跟我解释说我如果不念的话，我会怕不知道怎么祷告。
哦，这样，
你懂我意思吗？
我明白。
我会怕讲不出话来。那这样的话，对于祷告对我来讲，就有我们的问题了。你懂我意思吗？
对，我了解。因为你是带着心灵跟诚实，就是说不是，就是我们是到神面前的，就单单对着神的。我了解这个意思了。嗯，
我可以跟神求说，神啊，求你帮助我。
对，
可以把他带到你面前。对不对？如果我觉得我怕我做不好，我跟神求，
是对，
让圣灵来做工呀、yeah,
是，
就是因为对方跟我回答这句话、
嗯、
那当然也有别的人、嗯、别的动机啦，他的动机是说、
嗯、
他怕他到时候找不到话讲，
嗯
啊
嗯，
这个不是一个技巧，这个也不是一个，
就是说不是一个、yeah,不是一个
表现，或者
不是一个表现，对，不是一个，我了解，就是跟是对着神的，就最重要的对着神。当你这样子怕大家听不懂，可能你的那个专注最重要的就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对着神了。我自己的这种我的体会是这样，嗯。
所以这是我站在一个传道人立场了。
嗯，
我是我会去关注到这点，说我去对对方啊、提到这件事情，他也很愿意受教，很愿意受教。他我就跟他说，你试试看，当你直接呼求他的时候，然后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去的时候，哈、啊，你可以在里面更，我是用什么词，是体会还是？领受到，
嗯，
本来是害怕嘛，我说那你试试看，你让圣灵，你就顺服着圣灵带着你帮助你，就不要怕你讲的好不好，这我懂的意思是这样、啊、
是了解、yeah. 了解，嗯，对，
你懂我意思了、啊、
我了解
yeah,
嗯，
但是我对祷告的人我不会有我不会去论断他，
嗯，
我不是说你这个人这样子祷告你是怎么样的人，我不会这样论断他，嗯哼，
是
呀、yeah.
嗯，对，我就提到，就是说刚才就像您说那个祷告，其实我以前是就是虽然我每次祷告我把自己的心意呈现在神面前，我最后都会跟神说，就是如果神看得好神就成就，但是呢我就是说我没有说神一定要照着我的成就，但是我后来还是意识到我这个态度里边呢，那当然这圣灵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让我能看到、嗯、就是说实际上我还是就是希望神照着我的这个想法 script 来做，所以我们就会说神应允了我的祷告，好像神照着我的这个 script， 后来慢慢的神也带领我学习，就是让我看到说其实我可以把我的心意把我的想法就是告诉神，但是真的是能够慢慢的到一个不是嘴巴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打断你一下，在圣经真理里面、
嗯、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讲出去对他讲倾心吐意的讲的时候、
嗯、
我们会得到益处， 我们会更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会听到更明白他的旨意。
对
呀、yeah.
是
等于说不是只有我说给他听，他也在说给我听。
对，我觉得后来神其实是借的就是在这一切的这个过程中间的
对，
慢慢让我体会到，就是以前我没有体会到的，比如说我里面有这种害怕、
嗯、
其实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为什么会有那种、
嗯、
其实是那个是存在这个信心上在进一步的，就是刚强我。对，我觉得神在祷告中，其实有几个在我的生命中很几个过程中间，就祷告很久，其实神也没有说特别对我说什么，但这个祷告过程中，其实神是改变了我，让我看到这个问题。嗯，
是的，是的，是的，就我有说他在听，他说我也听，就是这样了，一个对流了。
当然我听的很慢，听的很少、
啊，
我说我听的能力很差，嗯。
以前妈咪在我们这边哈、啊，我们过去的几位主席常常会让他去台上祷告，然后他祷告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表达方式啦、啊，哈、啊，这个不一定是圣经里面讲的，但是他们的表达就是说，好像他带我们去触摸到神的宝座一样，很奇妙的，啊，就是好像。祷告到把天打开了，你懂我意思吗？呀、
yeah. ，了解了解。我听过那时候、yeah. 早期的时候，妈咪还能来教会，她在祷告会上，她祷告就跟我们都不一样。我就感觉我们祷告好像就是， yeah. 反正她好像就是耶稣就在她旁边，她在跟耶稣说话。我就感觉她祷告的真的就
不管怎么样，我也没有说学她怎么祷告，而是说他祷告时候，我刚才讲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祷嘛，对不对？带大家供祷时候，我们这里有几个，我们这边宣教部门的主席很喜欢请他祷告，嗯。除了这个祷告，以为刚才提到祷告，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话题转一下，有没有谁需要问一个问题，问问题或者是回应其他的，有没有？
那么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好，请讲。
就是假如说我是主耶稣背上那只羊，我的腿不管是什么原因，外面原因也好，我自己原因也好，被折断了，可是我很难过，当时谁也救不了我。那种时候，如果要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肯定会很伤心的。但是如果我能够往大的去看，看到主，我是在主耶稣背上背着的，那我就不会这么难过了。我是想说，我也是有这种时候的嘛，我应该看到我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断腿的那折断腿的那只羊。我应该看到是主耶稣把我背在这里，我是多么
的
荣耀。
Amen。Amen。
我不就不会再有痛苦了，是不是
？Amen。
谢谢师母。
Amen。
好的。
Amen。
谢谢。是的。
那个以赛亚第53章，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个都已经做了，已经完成这个事情了。等于说，不管哪一个世代，哪一个人，我们的生命的经验。他诚然真的诚然真真实实的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每一天跟他是那么亲近的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每一天若即好像等一下有等一下没有的话，我们没有跟他很亲近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不到事实上他在跟我们一起。而且呢，它成为我们的那个力量。妈咪知道癌症的时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看她那个平安，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动摇。第一个，好，这是见证了。第二个是她的祷告是主啊，我需要你陪着我走过去这个过程，不管什么过程，她说主啊，你陪着我走过去，而且你帮我出主意。他那时候信任的不是找哪一个最好的医生，他说让主帮我出主意。这个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
嗯。